很多人说传道人都很会唱歌，但是我今天发现为什么唱歌的人不传道。15年前奉献到今天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人，所以我坐在那里很纳闷。不过很感谢主，我想传道的定义是很广的。过去我们一直觉得所谓全时间做传道人才叫传道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如果你不信我这个话，请你回去看张牧师写的这篇文章《呼召》。我觉得我刚才听吴宁强长老在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我觉得今天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我到底是信什么，或者我到底是信谁。对保罗来讲，信什么不是他的问题，对保罗来讲，他的见证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很多时候我们把许许多多的理论、神学、信仰作为我们信仰的内涵，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乎那些。如果今天说古今中外哪一个神学家可以成为一个说空前绝后的一个神学家，我想保罗大概他的名字一定是在那个名单上。他是最有资格说 I know what I believe 的人，但是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却非常非常强烈的宣告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那是保罗在认识主耶稣第一个向主发出的问题，主啊你是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了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个天上来的意象是什么呢？天上来的意象就是认识主耶稣。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跟刚才吴宁强长老跟我们所带的这些诗歌，我想跟今天的题目非常非常的有关联，而且他的见证我想也可以做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场白。刚才唱的那首宣教的中国，我第一次唱的时候以为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位圣徒所写的诗歌。因为讲到宣教的中国，我们这些从台湾出来背景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台湾背景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很少很少在过去这几十年来想到宣教跟我们中国人有密切直接的关系。从1807年我们领受英国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但是一直从1807年开始到了184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就一直受到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些羞辱也好，国外给我们的压迫也好，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苦难的中国。所以从1840年代开始到1842年，后来南京条约定了以后，许多的不平等条约把我们中国人就局限在我们小小的，虽然我们叫做一个泱泱大国，但是我们却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时空的那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我在第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台湾的基督徒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来，宣教着中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首诗歌是一位台湾的一位弟兄所写的。刚才我认识了黄长老夫妇，他们是从花莲来的。这个写宣教着中国的这个作者林和成，也是在台湾的东部的一个小地方，其实现在不算小哈，那个地方也是蛮美的蛮漂亮，叫做台东，在台东。他是台东人，他的生命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曲折。他写了这首歌以后，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信仰，有一段时间他放弃了他的信仰，然后人家问他宣教的中国是你写的吗，他矢口否认，他说我没有写过这首诗歌。但是等到后来上帝又把他带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好好的把这首诗歌带到今天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那这首诗歌我们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如果用台湾的话来讲的话，唱歌已经操身体啊，已经唱到已经变成老生常谈了哈。所以今天大家就不好意思再唱这首诗歌， 为什么呢？一首诗歌唱出来有违背我们现在华人教会在全世界的状况。我们真的今天中国成为宣教的中国吗？不管我们说福音要进中华，福音要出中华，不管我们说福音要进中国，福音要出中国，如果跟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从国内来的一些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责任，是有这样一个托付，是有这样一个挑战。所以昨天晚上说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耶稣基督说多给谁向谁多取，不要讲错了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很精确的哈，不要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是向谁多取，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因为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看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说，那多给谁向谁多取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个别生命在主面前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会很不了解为什么有一些苦难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苦难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一个谜，苦难永远找不到一个能够满足这个世界的一个答案，很难。对约伯我们看见从第一章第二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一章，三个朋友老朋友在那里轮番上阵，车好像车轮战一样，但是没有办法把约伯说服到一个地步让他解决他的问题。三十二章开始一个年轻人起来了，他说我言语满怀，我里面非爆炸不可，你们这三个老人家在讲什么，我很尊重你们，听你们在那里讲，结果胡说八道，听你们在那边讲，但是呢却不能解决约伯的问题。到了三十二章他开始讲，一讲讲了几章，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讲了六章，讲完了他话也讲完了，他的话也用尽。后来三十八章在整个前面神没有说话，从第三章开始，三十八章开始神说话了。第一句话说什么？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很多时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以为可以让神的旨意越讲越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觉得神的旨意被人讲到一个地步，越听越迷糊，越听越矛盾，越听越痛苦，越听越挣扎。所以三十八章开始神就开始说话，到了四十二章约伯回应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谁用无知的言语是耶和华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许多的事情不是用逻辑用思想用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一个头脑来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过程的当中我们不能随便说这就是这样，我们看连续剧不是这样吗？我们看球类比赛不是这样吗？不到最后一分钟，不到最后一秒钟，我们不知道到底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妈妈很喜欢看电视，但一看电视一定拉着我在旁边，特别看连续剧，她每一次看连续剧就问一个问题，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看电视就是要看这个嘛，对不对？但是我说你看那个样子哈，那么好看一定是好人，你看这个人满脸横肉他一定是坏人。你们刚才讲到范大林，对不对？范大林他有一次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刚刚进大学还没有信主，就有人敲他的门，打开了一看，满脸横肉的人站在面前，他一看说这个是坏人，那个人的名字叫饶孝吉。我想范大林常常讲这句话，我想可能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啊，尤其你们跟范大林很熟的人哈。所以我们一看饶孝吉这样的人一定是脸不善人一定很恶的人哈，但是呢我们发现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看电视飞到最后一集，我们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没有到盖棺不能论定。看球类比赛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在看篮球比赛，现在哎呀热门的不得了。那美国的篮球比赛好看， NBA 好看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大概就是差一分差两分差三分这样子哈，尤其差一两分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就是这样，因为后面来一个最后一秒钟三分球完全怎么样扭转乾坤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真是看到这个。所以刚才他唱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哈。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如果见到林和成的时候，我要问他， 你为什么先把使命放在前面，意向放在后面，带着使命往前走，看到沉睡的中国，然后怎么样呢？等等等等。最后他说，我要带着意向向前走，看见什么？宣教的中国。我们一般都是说先有意向才有使命，就他是先讲使命后讲意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我发现在他的思想里面，在他这首诗歌的这个表达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宣教的中国的前身是什么？沉睡的中国。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起沉睡的中国，带着意向向前走，要看见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歌哈，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华人，今天我们不管是散布在全世界哪一个角落，我们是另外一种的犹太人啊，我们所谓 diaspora， 所谓这种分散的子民，其实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合适这样一个称呼。所以我们全世界到处看到华人，那么当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要把这些华人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宣教的华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前身是沉睡的中国，沉睡的华人。请问我们在哪里沉睡？我们常常讲我们今天活在美国，我们从中国大陆来也好，我们今天从台湾来也好，我们从任何一个地方来也好，哎呀，我们说来到这个地方真是好，人间天堂。虽然这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但是总比我们过去的好，总比我们过去的背景好，总比我们过去的经验要好。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样，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英文叫做 comfort zone。 当我们在一个 comfort zone 的里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常常在这样一个地方就被困住了。诗篇二十三篇很熟，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什么意思呢？那灵魂睡着了才需要苏醒嘛。那我就问，到底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从哪里苏醒过来？他在哪里沉睡？那我就去找诗篇二十三篇，只有六节，短短的只有六节。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到一直到最后，我就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看到很简单，我们会背会唱，甚至可能有些人还能够背，能够倒背如流，从后面一个字背到前面，但很少有这样的人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背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找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在哪里睡着呢？弟兄姊妹，那我就看前面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是什么？我是羊，对不对？他是牧者，我就是羊。那第二节说什么？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注意哈，躺卧，领我在可安歇。奇怪，躺卧在什么地上？青草地上。羊需要什么？羊需要吃草。领我在可安歇的什么？水边。羊需要喝什么？羊需要喝水，对不对？但是竟然诗篇的作者大卫他说，我在草地上已经不要吃了，我要躺卧了，表示什么？吃饱了。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溪水旁已经不要喝了，要安歇了？为什么呢？因为喝足了。所以当一个人吃饱喝足享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常常是灵魂开始睡觉的时候。所以感谢主，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带着意向向前走，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意向。不过我也很谢谢吴英祥长老刚才提到1999年的那经历。这首诗歌我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唱，他刚才勾起我这个过去在唱这首诗歌的那样的一种情操，那种感觉。我刚刚很快地把它抄下来，恳求圣灵来使我耳开通，使我眼明亮，使我口能传，使我心寻求。下面用到下面一句话，使用我一生。哎呀，我突然愣住了，75岁的人还有一生被主用吗？我到底还剩下几年？没有人晓得。有人说你大概看样子可以像摩西一样。哇，那谢谢你，谢谢你。如果像摩西一样的话，我还有45年可以活，不得了。我如果还有45年可以活的话，比你们这边很多年轻人都要活得更久，对不对？45年。但是说没有了，大概 像约书亚吧，110岁，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但是我知道我们有一生被主用。所以呢，每一次我唱这首诗歌，我不知道在上次我来这里按牧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常常发现，我一唱诗，我要使用我一生的时候，我都偷偷的把那个一字改成余字，很近哈，使用我余生，跟使用我一生差不多，使用我一生，使用我余生。那从1995年1月开始，我们就上山到金三角，到台北那个地方，缅甸、老挝跟这个泰国的那个边境，那个地方是贩毒的地方。我们知道是今天鸦片战争打，是现代的鸦片战争的战场。那我们从那里开始，就在那边，这个上山，有的时候我们就坐车到了边境，还要再走路偷渡过那个边境啊，偷渡过那边境，然后还要再有车子接我们到一个地方叫佤族，就是他们叫佤邦的地方。每一次当我们这样经过的时候呢，我们要高山下，要上山，要下山，而且一走大概走一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三个小时这样。但是因为在晚上要走，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要走得很快，又是晚上要摸黑，所以很容易摔跤。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山那个陡得不得了哈，那么师母呢常常走两步就摔一跤，等走三步就稍微摔一跤这样。然后呢还好呢，前面有一个宣教师王继雄在前面带路，后面有个李秀全在后面保护，护花使者在后面跟着他。每一次掉下去的时候，不是王继雄把他拉住呢，就是我在后面把他拖住。但是他也摔了很多跤，摔到最后呢，他的脊椎摔伤了，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走路，都是在家里面是爬的，出去坐轮椅拿拐杖。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我不唱用我余生，我要唱用我残生，因为他发现他没有那种健康的生命继续被主用。结果有一个太太听到了，他说，李牧师，我们在唱一生，你在唱余生，你太太在唱残生，我也把它改了。我说你唱什么？他说用我先生。他说他对。哎，我非常喜欢他讲这个话，应该有一生，有余生，有残生，还加个先生，先生哈。这个不是讲笑话给大家听哈，因为我发现大概有人开始要打嗝，不是了哈。讲笑话有个好处，就是当讲员在台上看见有人在那里告诉我他买了一个新表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讲笑话。我常常讲到了一个人坐在后面讲，我就知道该下台了。他告诉我他买了个新表，所以我知道要下台。其实我讲笑话不是为了叫醒大家，我想每一次我讲一些笑话，我都觉得这些笑话里面必然要带着一些上帝给我们一些提醒，因为我们讲普通话人家不太听得进去，所以范大林讲到很多人喜欢，因为他笑话连连哈不断，但很多时候笑话都是把我们这些坐在第一排的人被他骂这个要死。anyway 不提他。用我先生，我想是很多姐妹们的祷告。我想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再加一个用我后生，真是让我的孩子这一辈子能够被主用。昨天晚上我很高兴能够为两对年轻人祷告，他们一个是今年年底要结婚，另外一个是明年预备要结婚。我就想到在18世纪的时候，美国有个很出名的，在大觉醒运动的时候，上帝用他叫 Jonathan Edwards。 他每一天三次为他的儿女得救祷告，每一天三次为他的儿女得救祷告。但是他的见证告诉我们，他开始为他儿女祷告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结婚，你懂吗？他自己还没有结婚。那你说，哇，这个人大概名声不太好，还没有结婚就有儿女。不，他没有儿女，但是他在没有结婚还没有成家之前，他就已经预备为他的儿女祷告， 请问，如果这是一个挑战和提醒，我们今天已经做父母亲的，请问我们有多少人真是为着我们的儿女的得救祷告？他一天三次为他的儿女祷告，但是当他开始为他儿女祷告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结婚。所以呢，我求主也特别恩待昨天那两对预备结婚的，现在你在预备结婚，也开始可以为你的后生祷告，主啊，不只是救我后生，也用我后生。所以这是我刚才听见吴英强长老在分享的时候心里面的一些感慨哈。这次呢实在很感谢主，在这里跟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一起过这个15周年。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每一年都庆祝堂庆，我们是每五就庆祝一次，5周年、10周年、15周年。所以我想等到20周年的时候，我看看，不管你们请不请，想办法我也来一下哈，我看看大家。不是，我要来看什么，你知道吗？看我昨天祷告那两对有没有上帝这个用他们的孩子一生哈，这个是就是不是为你们，是为他们，为他们。昨天晚上我们提到诗篇65篇11节，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年岁越久，你对恩典的感觉越丰富，懂我的意思吗？年岁越久，因为你的年岁越久，你的酸甜苦辣就越多，你年岁越久，你的高山低谷的经验就越丰富。如果我们今天只有一年，只有五年，只有十年，只有15年，我们够用这一句话来代表我们的过去，但是跟一个50周年的一个教会，就以我跟师母我们结婚52年，回过头来看这52年，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的脸孔，你看了52年，总还你讲两回吧，总还你有吧？对的。哦，那有个啊，他在叫，他是上海人是吧？上海人说，你看了50年，你烦不烦呢？啊，早上你讲烦啊烦死了，真是烦都烦死了。你看到这些人，还看到同样的脸孔，有人说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要见耶稣，我说没这个事儿。我眼睛一张开来，我太太的脸就在我旁边，所以每天早上看的是她。所以我在结婚48年的时候，有的是在大陆跟一些年轻人在讲道，我说我们今天结婚48年，有一个年轻人没大没小，我还没有讲完，他站起来啊，48年了，还没有离婚呢，气得我要死。我说我48年，他还来一个说你还没离婚呢，他觉得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天方夜谭，什么这一个人48年两个人还在一起。哎，后来我真的在想，哎，我说48年还没有离婚，到底原因在哪里？突然想到一节圣经很熟的，我们拿来布道的，我把它拿来用在家庭的关系上面，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当你透过耶稣看任何一个人，同工、妻子、丈夫、儿女、父母、同事，透过耶稣来看，你永远看到 new creature 或者 new creation， 一个新造的人。也只有有新的发现，才有新的吸引。所以可以百年偕老，主要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耶稣来看对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恩典跟年岁是成正比的，成正比的。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虽然前面可能花香不常卖，可能天色不常蓝，但是我们知道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最后一集的时候，最后一幕的时候，我想打出来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酸甜苦辣加起来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诗篇65篇第11节。这是昨天晚上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但是不要忘记路加福音12章48节，你蒙恩越多，你的责任就越大，你蒙恩越多，你的责任就越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想到昨天晚上跟今天连在一起。 好，那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呢，我就特别提到这三样东西，因为当去年12月12号的时候，那个陈牧师跟我们跟我在洛杉矶见面，他就说：“哎呀，李牧师，你如果这次来，你大概要跟我们讲什么？”我很盼望能够讲一点宣教。我还是鼓励大家，虽然文章很长，但是把金灯台的那个牧者这个寄语能够好好的看一下。实在是蛮看起来蛮累的，看起来蛮累的，哇！因为里面第一场，那第二呢，这都不是一些所谓的故事什么。虽然它里面有一些见证，有一些非常感人的一些见证，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去读哈。因为诗篇67篇，昨天我晚上我已经提到了，第一节是一般宗教的代表。求神明赐福，求神明这个怜悯，求神明用他的脸光照我，这是一般宗教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第二节跟第一节连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超过其他宗教更高一层的一个境界，就是当我们得到这些好处的时候，乃是主给我们有更严肃更神圣托付的时候。不管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里面，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所以我们就特别定了这三个题目：恩典、意向跟使命。那昨天晚上我们讲了恩典，特别提到保罗很看重恩典。全本新约和合本的圣经，这个恩这个字出现204次，但是保罗他一个人就用掉了120多次。约翰福音1章16节，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短短的一节圣经3个恩字出现。所以保罗也一样，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短短的一节圣经，那个恩出现3次。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神的恩造成的，神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不是别的，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6节3次提到恩，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也是3次提到恩。所以可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的，就是约翰福音1章16节的保罗的版本。那他第一个恩是什么？是得救的恩。第二个恩是什么恩呢？侍奉的恩。我们今天只知道我们得救是恩，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忘记了我们今天能够侍奉主还是神的恩典。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发现教会的问题就出在这些蒙恩很多的人的身上，因为他忘了这是上帝的恩典，然后用功德来取代了恩典，用功德就带出了夸口，他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虽然不一定讲出来，但是他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气焰，跟他在一起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他比我好，他比我高，他比我更优越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所以让我们在主人面前看见我们在恩典的里面，这是今天我们侍奉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也就是我昨天讲的动力、动向、动源这个动机，动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我们侍奉主在主人面前的一个考验。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基督3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不是看他的恩赐，不是看他的热心，不是看他的经验，不是看他的背景，乃是看他有没有一个爱主的动机。然后主耶稣3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2次提到喂养，1次提到牧养。我相信里面有它的意义在。牧养是把一些羊群带来方向，喂养是给羊群能够真正得到饱足。我们今天需要给教会带来方向，但是以约翰福音21章那里所说的，2次提到喂养，1次提到牧养，在比例上给我们一些提醒。而且主耶稣在简单的那3节圣经，21章约翰福音15节到17节，3次提到喂养、 牧养、喂养。第一个喂养是喂养什么呢？小羊。不要小看儿童的工作，不要小看儿童主日学的工作。主耶稣对彼得的第一个挑战是喂养小羊，但是第三个在那里提醒我们的，那个羊不是彼得你的羊，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今天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就是把羊据为己有，这是我的羊，这是我的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我应该怎么讲？严重的一个危机。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我的，所以很容易就落到一个在主的面前需要好好的反省检讨。明天早上我提到使命的时候，会跟大家多谈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看见恩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今天讲异象，一讲异象了，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箴言29:18的话，很好记哈，29:18，29:18。所以29:18就是讲到这个异象。这个异象这两个字呢，或者异象的和合本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70次，在70次里面呢，这个以西结书就拿了17次。另外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先知书但以理，他一个人就用了30次。所以可见这个异象在大先知跟预言整个这个教会的发展，神的国度的发展，或者说显明神的心意，异象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异象是个很重要的字。其他摩西五经啦、诗歌啦，大概都是大概就一次两次而已。那么每一次讲到旧约的箴言，这旧约的意象一定会提到这个箴言29:18，29:18，箴言也只有一次出现意象，所以就显得这个意象在箴言里面的重要性。从第一章到31章箴言书里面，只有29章提到意象。这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我括弧写末世哈，因为我们在圣经上有哈，他说或作末世，啊，如果用现在我们的中文来讲，我们会把它那个意象把它改成什么？把它改成愿景，把它改成愿景。不管是愿景也好，愿意的愿，风景的景，愿景也好，意象也好，都有一点太超然的感觉，一个 supernatural 或者一种。不是很 normal 这种比较例外的一种情况，我们叫做异象。因为我们翻译出来第一个字是异嘛，就是异。但是英文不叫异象，也不是说 a strange something 或者一个 strange phenomena， 不是。他说什么 vision， 我们讲到 vision 就是我们的视力嘛， 2020 就是我们的 vision，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一讲到异象的时候，很自然有一种误导。所以我说，我要希望鼓励大家看这个张继南牧师写的这篇呼召。他在这里提到一些跟他是从呼召的角度来讲，那我是从意象的角度来讲。他特别强调什么？他说这种理解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呼召神秘化，我们也把意象神秘化，结果会拦阻许多有志之士奉献福至神的热忱。因为我没有异象嘛，我没有看到异梦嘛。虽然异象包含异梦，约珥书里面提到有异象有异梦没有错，但是我们把异象把它局限在异的象里面，就很容易我们就失去很多上帝向我们给我们有更多的启发的，我不用启示哈，请注意哈，上帝给我们启发的一些机会哈，极大影响神国度的进展。在本文中，我想从解经和自身的蒙召经历这两方面来谈谈我对呼召的理解。所以换句话说，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 calling 是怎么回事。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呼召当成一种异梦，或者得到一个很严重的病得到医治，上帝就呼召我。有没有这种情形？有。 上帝会不会用这样？会。但是如果我们说上帝只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健康的人都不需要去等上帝的呼召，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病入膏肓的经验，我们没有这种死去活来的经验，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切都是一帆风顺，所以呢我们就这样过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接着1999年那一次，就让吴英强长老看见过去在教会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觉得不满足。不是他不满足，突然发现上帝不满足我们这种 routine 式的在教会里面的热心，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我发现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些东西哈。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异象，他括弧说末世，末世呢就使我们想到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圣经都是神所什么末世的。所以很明显的，很多人解这节圣经的时候没有把异象跟神的话连在一起，没有把异象跟神的话连在一起。保罗在使徒行传第9章22章26章三次提到他在大马色的经验，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什么异象。那个异象就是他跟主开始发生在得救救恩关系上面的那个经验，那个叫做异象，那个叫做异象。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哈，在异象的里面跟神的话有关系，我们可以在神的话里面先有神的话作为基础的带领。刚才吴英强长老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了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诗篇119篇大概是105节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的分别在哪里？为什么在诗篇119篇的作者他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要用这平行句两句话来讲，好像是同样意义，不同样意义哦。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两回事，路上的光是讲到我们的方向，那是路上的光。你有了耶和华的话，它就是你路上的光，知道你何去何从，那是方向。脚前的灯是你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因为这一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前面有很多的陷阱，前面有很多我们不小心就会跌跤的地方。所以神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是个命令，其实是个安慰，其实是个安慰，或者说其实也是一个安慰。因为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跟从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脚步一个脚印，他走一步我就走在他的脚印上。今天我们在充满地雷的一个区域里面，只有这样子是最安全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你会踩到地雷？你就看到前面那个人走过的脚印，你走在他的脚印上，你就不会有危险。这个叫脚前的灯。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意象。我对神的话越多的装备，我对神的话更深的熟悉，我对神的话更多的去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一个有意象的人。我们比较知道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比较清楚我们亦步亦趋的走在这一条充满危险的这样的一条路上。所以呢这节圣经我是一定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那么你看英文哈 King James 翻译的很有意思， Without vision people perish， perish 是什么意思？灭亡。中文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哇，这两个字太重。有的时候我们骂一个人怎么骂？放肆，对不对？就像讲话没大没小，放肆。这个人做事真是没有照规矩，没有照章程，放肆。那这放肆呢，在41章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放肆就是任意而行的意思。 所以今天如果教会里面不是说没有章程，当我们没有意向的时候，没有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教会里面是任意而行的一个光景。更严重的，听见翻译成灭亡。没有意向，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没有力量；没有意向，我们就没有传福音的果效。结果呢，这些百姓就灭亡，就 perish。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这一个意象，在箴言唯一出现一次意象的这一节圣经里面，后面他讲什么？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你相对的来看，意象跟什么连在一起？跟律法连在一起。没有意象怎么样怎么样，唯的意思就是跟上面连在一起，那个唯，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那个律法跟意象是要连在一起。好，我们现在看新约圣经哈，旧约圣经意象出现70次，新约圣经意象出现18次，请注意哈，这很有趣。请问这18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有机会从马太福音一直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启示录，我们就发现18次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意象出现的这个有4次是在启示录，那当然启示录是讲意象。18减掉4次，剩下14次。那14次是在哪里呢？我去查发现马太福音没有，马太福音完全没有提到意象这两个字，马可福音完全没有提到意象这两个字，路加用了2次。好了，14次减2次，剩下多少？12次。你就继续再找下去，就发现这12次保罗一次都没有用过。从罗马书开始，一直他写的13卷书完全没有提到意象这两个字，一般书信也没有。结果呢，剩下的12次还是给路加用完了，因为路加在路加福音用了2次，后来其他12次通通用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我们发现很有趣哈，意象这两个字，一方面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有意象，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他就用了2次。大概路加这个医生哈，他对这个意象这两个字特别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因为使徒行传是讲什么？使徒行传是讲使徒行传1章8节的一个扩大的一个描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不是直线呢，耶路撒冷是个点，耶路撒冷是个城嘛，犹太全地是个范围，撒玛利亚是另外一个范围，直到地极是另外一个范围。我不反对那种子弹式的传福音的方式，那是一个地点到一个地点。但是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我们的福音的扩展不是子弹式的，是炸药式的，是扩大的。所以呢，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呢，在希腊文叫做 dunamus 这个字， dunamus 这个字呢就是英文的 dynamite 这个字。所以很有趣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讲耶路撒冷怎么样到犹太全地，怎么样到撒玛利亚，怎么样到地极，而整个的连带的关系是用2个字把它连在一起的，叫意象，叫意象。所以意象是让一个团体能够往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实实在在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既然有12次，是不是12次？12、14、18，12次在使徒行传，那我就在使徒行传里面找一段圣经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很熟的使徒行传16章6节到10节，还好还没有人拿表给我看哈，不过还是大家一起来读，那我们能够提一下精神。1、2、3，请圣灵。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一些比如说浮浅吧，很简单的一个整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哈，这里面提到异象，对不对？我用红的把它画出来，在夜间有异象，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啊，那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异象是怎么个异法，是怎么个象法，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是保罗在半夜睡觉睡着了，突然在异梦当中，但是他不是讲异梦，在夜间有异象，所以加上这个夜间就更有神秘感，对不对？因为白天看不到的，晚上才看得到。那么到底是不是刻意的圣灵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有很有神秘感，还是请大家看看这个张牧师的这一篇文章哈，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解释，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异象第一个呢，弟兄姊妹，异象是神与人相连的东西，神与人相连的东西。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什么呢？我们看到有圣灵来到保罗的这个团队，给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怎么说，一些引导。这个引导是负面，一个叫做禁止，一个叫不许。圣灵的工作常常是正面感动吹逼，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充满，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他正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这里呢是一个负面，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知不觉，不一定是走错路，很多时候我想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教会常常发生一些问题，就是对有一些人的错误我们很不满意，其实不见得都是错误。因为我过去失败的经验，我发现常常我有三个可能。一个可能我把它叫做 ignorance 无知，一个我把它叫做 negligence 叫做忽略，另外一个我把它叫做 mistake 叫做错误。无知不一定是错误，忽略不一定是错误，错误要改，但是呢无知他是不知道嘛，你提醒他也许问题就解决，但是我们偏偏把无知把忽略都把它当成什么呢？都把它当成是一种错误。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对这个彼得来讲他是很无知，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以为那些外邦人是没有资格得到福音的，后来上帝就 interfere 就干涉他，在日正当中午正的时候，他到屋顶上去祷告，看见一个异象，看见有一块布坠下来，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记载。上帝就接着这个异象提醒他，你是无知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神的心意不是这样，这是无知。那么什么叫忽略呢？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一个忽略，人多了以后就有忽略，对不对？中间的寡妇没有人照顾，饮食没有人照顾，所以呢这是一种忽略，是一种 negligence。 这种忽略不一定是罪，所以圣灵感动他们就选了七个这个有智慧充足圣灵充满而且这个有好名声的七个人来管理饭食，然后这些使徒呢我们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分工合作哈很重要。我现在6岁多的那个孙子，在他5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跟你们讲，他这个有一天我要回美国，他在台湾，他突然告诉我，他说公公，今天晚上我请客，5岁哦。后来我就说，哎 ，Marco， 你请客谁给钱呢、啊？你有钱吗？说没有，没问题，你有钱呢、啊，我有钱。5岁多就那么调皮啊，有人说不像爸爸像公公，我不晓得说你看，他说我请客，他说你有钱，这还不打紧，后面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公公你知道吗，这个叫做分工合作，真是这叫分工合作啊。所以我出钱他请客，这叫分工合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会是需要分工合作的，对不对？所以当忽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一个教会的体制、教会的组织、教会整个结构来一个调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他来禁止，所以他来不许。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直看见异象呢，是把神和人就连在一起。神人连在一起叫做什么呢？神人连在一起叫天人合一。那天人合一呢，是中国人5000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境界，天人合一。感谢主，中国人5000年在寻找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答案。你要跟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人同在。这不是神人合一吗？中国人讲到天人合一，我到香港，到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地方很漂亮，一个山上，哎呀，看到那个海，看到山，看到特别天气好的时候，哎呀，天蓝色，那个海深蓝色，美得不得了。后来呢，带我去看的那个教授就说：“李牧师，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哈，我们有一个别号，有个另外一个名字。”我说：“什么名字呢？”说：“这个地方叫做香港第二景。”香港第二景，那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问他：“香港第一景在哪里？”对不对？我说：“那香港第一景在哪里？”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所以你看这些中文大学的这批学生哈，实在很调皮哈，也很有智慧，又很骄傲又很谦卑，对不对？很谦卑，我第二名，那很骄傲，第一名还没有出现，所以我应该是第一名，应该第一名。所以呢，当我在那里看的时候，从那里下来就发现在那墙上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中国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历史家钱穆先生写的。那篇文章就叫天人合一。如果你有机会到 Google 去查天人合一，你一定会找到那篇文章。钱穆先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一直在寻求这个境界，很可惜他讲出了方向，但是找不到答案。一个医生如果找到了你的病而不能跟你开药，宁愿不要找到病，你懂我的意思吗？很残忍，对不对？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病终于给我发现了。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这个病我不知道怎么医。那这个就是今天人类的哲学。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吸引。后来我发现存在主义是一个很会看病的医生，但是不会开药方的一个医生。他可以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是他找不到，他没有把答案给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天人合一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境界，这个是对着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就是恩典，上帝来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第一章第十二节上，你们回去看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14节，第一章14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我们说的是第一章16节是那个我们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都领受了恩上加，14节是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讲到他来了，要住在我们中间，让人跟神之间有机会碰头，让人跟神之间有机会成为一体合一，恢复我们过去原来上帝创造人的那个原来的计划。那这个我今天不在这里多讲。第二，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在福音的内容上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但是在信息的应许，传信息的应许上，我们看到是个天人合作。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天人合作。其实昨天晚上我说的天人合一是得救，天人合作是侍奉， 都是上帝的恩典。不过在天人合作的里面，他特别把恩赐给了我们。那这个我今天在这里没有机会跟大家多讲到底什么叫恩赐。今天我们在讲恩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有一点太离谱了哈。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赐。今天我们常常高举恩赐而忘记了圣灵真正在三位一体的地位里面，他跟我们在生命上面在灵性上面的关系是什么。举一个例子，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很熟的一节圣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什么方能成事。弟兄姊妹请注意哈，方能成事这四个字在我们的圣经边上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什么意思呢？就原文没有的，就为了让我们翻译圣经的人对于读者能够更清楚了解，就加上几个字让这句话能够更完整。所以这句话原来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有依靠耶和华的灵 period full stop 停了。但是我们加了四个字方能成事，弟兄姊妹，好意有的时候带来一种很可惜的一种错误，以为圣灵来只是为了成事而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一讲到圣灵，我们就马上就连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讲到圣灵的恩赐。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蛮严重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危险。今天教会里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对圣灵的体验、对圣灵的经历，常常不知不觉好像对了，其实常常走歪了。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四个字原来没有的。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不只是成事而已，跟恩赐有关系，圣灵的工作也是让我们这些人透过圣灵跟三位一体，在这个时代主耶稣还没有再来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经历、去享受什么叫做以马内利。那这一方面灵性上跟圣灵的关系，我们慢慢慢慢被忽略了。而灵性上跟圣灵更亲密的关系，这个叫做往下扎根，看不到的。圣灵来了让我们有恩赐为主做工，这是向上结果，这是看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看重圣灵恩赐人的一面，而忽略了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一点，教会就带来很大的分裂。而这个分裂，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大家就吵这个天翻地覆，我觉得非常可惜。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 back to the Bible 的一个心。我觉得我们今天太少太少回到圣经。其实我有两句话常常提醒我自己，一个是 back to the Bible， 一个是 back to the basic。 所有你今天在中国人打任何一个拳，不管是武当派，不管是少林，不管是什么，所有的这些功夫都是从扎马步开始。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把自己先站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上面加很多东西，就是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今天你也在建，我也在建，你建在磐石上，我建在沙土上，看起来外面的房子一样样好看，但是主耶稣很幽默地说，当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撞撞那房子才显出真正的你的功夫在哪里。今天到底我们经得起经不起考验？我们今天都在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今天都是是西线无战事，我们今天都是在一个非常平安稳妥的时候，都在青草地，都在溪水旁。我们在美国不就是这样吗？ 要等到有一天突然一个病临到我们，突然一个坏消息临到我们，突然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一个悲剧或者一个不好的消息临到我们，那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房子是盖在哪里。弟兄姊妹，我说这个话是跟你们一起听的，圣经里面没有说主啊求你给听众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圣经里面有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那个是以赛亚书第50章的话。我们今天常说主啊现在我们聚会了3天培灵会，求主给我们弟兄姊妹都来能够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圣经还没有讲，只有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在讲到受教的时候，以赛亚书50章以赛亚说求你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什么叫受教的舌头？讲出来而自己受教，这叫教学相长。所以很多时候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今天都在还没有真正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一个很平稳的基督徒，我为你感谢主，但是我要提醒，彼此提醒，等到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信仰？坦白说，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信仰多少还是受到一些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对不对？我们求福求寿，对不对？我们求成功，我们求更多的财力，我们求更多的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知不觉在神学上有一个让我们很担心的所谓成功神学，就慢慢就 creep in 就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很多很多，当我们提到意象，讲提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作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求主提醒我们。天人合作，请注意圣灵、耶稣的灵，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啊，我们就不再看。接下来还是同样一段圣经，但我把颜色稍微改一改。第一个意象，神和人连在一起。第二是什么呢？等一下我告诉你第二个是什么。这里面你看我把它分成两段，圣灵既然禁止他们，请注意人称代名词 的改变。前面四行圣灵禁止谁？他们。然后在亚西亚讲到下面什么？他们。然后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他，第三行第一个字门，第三行最后他们，前面都是讲他们，对不对？好了，下面呢，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马其顿的那个呼声。保罗即看见这异象，下面说什么？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什么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改变，有没有？就人称代名词的改变，意象把他们变成我们。有人说这个在，我想你们读神学或者说你们去上过神学课的人都知道，这段圣经很出名，叫做 We section， We W-E 我们的一段。因为很明显的，在这个意象发生以后，这个写使徒行传的作者就加入了这个团队，懂我的意思吗？他前面这四行他在写的时候，他们，等到这个意象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把他自己加入在这个团队里面。所以意象是把个人跟团队连在一起的一个东西。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一？因为我们意象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合一？因为你有你的意，我有我的象，你有你的象，我有我的意，所以我们合不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得到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意象是从他们6节到8节到我们9节到第10节，所以是个人与团队的相连。其实我们侍奉主绝对绝对绝对不是游兵赛勇单兵作战， 今天我们侍奉主一定是在一个团队的里面，大家一起配搭。所以以前有个老牧师，人家问他说，你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是什么？你这一辈子侍奉主几十年了，你最开心的是什么？两个字，同工。你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两个字，同工。我每一次想到这个老人家讲的话，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同工今天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同工也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咒诅。到底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同工？怎么样？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同工哈。我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常常在事工上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上帝为我们预备同工，不只是为工作上面的关系，也是为着灵命上面的好处。所以这个老牧师会这样讲，我一辈子最开心、最快乐、最满足、最兴奋，就是有好同工。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最挣扎的、最矛盾的，就是同工。因为我在前线，他在后面拆我后拆我后脚，拆我台，扯我的后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同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意向有关系。在短短的六七八九十五节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提到同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马上提到横的同工的关系。但是我看你们这本金灯台，单单看编者的话，主编的话，哎呀，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福音教会经过了第一个十五年，最感恩，他有很多感恩，他的最感恩是吴英强长老写的哈，因为你的名字在这里跑不掉哈。他说最感恩的事情，看到第二代的同工团队。今天很多教会没有你们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华人教会在北美洲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第二代的华人的第二代普遍有出走的现象。没有办法，在过去我们从台湾那个时候，中国道路还没有开放，从台湾、从新加坡、从香港、从各地来的建立的这个，主要是香港跟台湾第一代在这里带教会，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立业，建立家庭，有了第二代，从小盯着他，你要来聚会，爸爸妈妈叫他，他非来不可。有一次我问一个快要受洗的一个姐妹，高中快要毕业，我说你在 Boston 有那么多的好学校，你高中毕业了以后你要读哪一个学校？她说我还不知道。那我说你要去哪里？她说我要到圣地牙哥去找学校。我说圣地亚哥有什么好学校？应该也有，但是为什么圣地亚哥？他说李牧师，我现在在波士顿，在美国的大陆最远的地方就是圣地亚哥。他不是开玩笑。当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触动。他高中毕业，他在这个教会被爸爸妈妈拎着他的耳朵进教会，在教会再被辅导拧着耳朵耳提面命，现在马上可以飞了，感谢主。后来他还是回到哈佛大学念，他没有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为两代的文化、两代的语言产生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这个教会是五年，我们的教会四十六年，我以一个在波士顿四十六年教会的背景，把一点警告的话给我们有十五年历史的教会。等到吴英强长老这里说的，最感恩的看到第二代的同工团队渐渐接替了我们的工作。等到这一批人，大概都是这十五年 我想大绝大部分绝大多的弟兄姊妹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等到你们的孩子也到了中学也到了大学，再过15年再过20年，我盼望这个教会没有这个第二代出走的现象。因为很明显我们现在这个你说的这里说的第二代还是所谓移民到这边来的第一代，等到真正的那个第二代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语言上绝对不如他们，对不对？我们讲的英文一定没有他们那么溜，我们讲个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已经不错了，如果要谈一些深入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谈，但那他的速度我就比不上他。你知道我们的下一代讲英文不在讲什么，哎呀慢慢讲慢慢讲， slow down slow down， 一 slow down 他起先 slow down 2秒钟3秒钟以后又开始这样，所以等到最后他就很不耐烦跟你讲话，他中文又不行，他也只会讲早安啊你好啊啊，然后他听我们讲中文的时候对他来讲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还好，我们可以慢慢跟他讲慢慢跟他讲，一个字一个字跟他讲。但是不只是语言上面的一个距离，文化上也有一个很大的间隔，整个价值观整个世界观整个文化观甚至属灵观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为着这个感恩我实在是很感谢主，但是我不能不把我在波士顿教会40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跟大家分享。现在很多教会第二代他们有英文部，这是我在波士顿刚刚从波士顿过来这几天带给我心里面最沉重，就是我们一个1000多人的教会现在英文部说我们要独立，我们要独立。但是我们以前也奉献呢，虽然他们奉献很少，我们不会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我们的名字要换一个名字，不叫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第一我们就不喜欢华人这两个字，因为他讲得很好听啊，因为难道今天我们就只是对华人吗？难道我们周遭的这些老外啊，我们常说哎呀那个外国人谁说我才是外国人什么他是外国人，因为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才是外国人嘛，对不对？我们说那个外国人他需要福音，一看 Chinese Church 他大概就不会来。像昨天我看到一个哇很高兴有一个老外而且还参加诗班，后来跟他一谈他的中文比我的中文还好，他才台湾才4年呢，嚯、哦、不是台湾对是台湾，他在台湾才4年呢就讲了那么溜的中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横的同工关系，也不要忘记有重的同工的关系。那重的同工的关系不要灰心，每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要找一个重的同工的关系来做榜样和例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讲保罗跟提摩太太理想。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像提摩太这样乖乖牌的人很少，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都是哎呀爸爸妈妈你对他什么什么事、可能他表面心里面两回事。我要讲的是不是保罗跟提摩太，我要讲的是保罗跟马可。保罗跟马可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对马可简直是讨厌透了，真的我用很难听的话哈，因为第一次去这个短宣，大概圣经里面第一个短宣队是巴拿巴还有保罗还有马可他组织的一个短宣队，对不对？然后到了居比路到了那个 Cyprus 以后呢，他们就往土耳其走，到了土耳其第一个站叫庞菲利亚的别家， 中文叫别家哈，不晓得就想到别的家了。听说马可就想到自己的家，听说他很 homesick， 所以呢他就走了，就半途而废，然后呢就打道回府回家了。有人说他吃不了苦，因为那个时候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一带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你短宣队出去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就走，打道回府就走了。保罗对他印象恶劣透了，这个孩子脸上无毛，做事不牢，这个孩子乳臭未干，这个孩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巴拉巴，哎，我们上次去的地方再去一次好不好？巴拉说好啊，我也正有这样的感动啊。他说我通知一下马可，就要叫他我们准备一下一起走。哎，你提马可我们不要。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保罗跟巴拉巴怎么样，就两个人就吵起来，吵起来，然后就分家了。后来巴拉巴就带着马可走了，保罗就带着谁，带着希拉走了，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劳燕分飞，然后就分开来。但是后来保罗年老的时候，在腓立门书，在哥罗西书，特别在提摩太后书，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到最后是个 happy ending， 我们看见保罗跟马可成为一个很好的团队，成为一个很好的团队。所以众的同工的关系在意象的里面可以建立起来。你没有告诉我几点钟结束，这是你的错。所以今天中午我们要进食听道啊，不是？我很快就结束哈。他们和我们从这个 we section，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团队相连的一个图画。好，这个是什么呢？同样是这几节圣经，我的颜色又有点不一样。下面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注意下面这句话，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有没有？他有没有说要帮助什么？没有，很简单一句话，平铺直述，请你们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以前有一个陕西人，还是山西人，他的国语很，那个乡音很重。他跟人证婚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有没有？帮助他，就是他讲的时候，上帝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变成绑住他，是吧？因为他的乡音很重，所以啊，我坐在那里听见他的证婚，我都笑出来了，很不好意思，大家都看我，对，因为我觉得哪里说上帝造个配偶来绑住他。后来我越想越觉得合真理，因为我已经被绑了52年，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那是什么东西绑住的呢？是圣经里面说他用慈神爱所把你绑住的，要多好，对不对？这千里姻缘什么一线牵呢，对不对？一线牵，你看圣经跟中国文化都可以连在一起了。我们把中国文化忘记了，真可惜哈！你们来到美国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考高中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的那些国文课哈，那些历史课，中国的东西不要忘了。来帮助，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请注意下面保罗的回应，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下面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来，我们请注意哈，有两个字叫以为，有没有？这个以为很妙，我就不晓得原文它是怎么讲的哈。马其顿人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帮助什么没讲。我相信保罗跟他的同仁包括路加在内，那天晚上一定开了一个同工会，因为我们嘛，我们随即就不是我一个人，不是保罗一个人， 所以他们开了一个同工会，彼此讨论，彼此分享，彼此这个搞不好辩论啊，然后说到底什么意思？那个马其顿人，那马其顿人在异象中哈、啊，夜间有异象先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到底那异象是怎么个异象法？有人说那个人是谁呢？就是路加。有人说那个人就是路加，因为路加是一个外邦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个外邦人，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解经的人可能有的人解得有点过分的有点过分了哈。但是如果说是路加就是那个人的话，那天路加参与到他们这个团队里面，那么保罗知道这个人信主的，知道这个人的背景，他就欢迎他加入这个团队，然后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搞不好是那个路加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马其顿，既然圣灵禁止你们往北往东北走，你们要跨过州界，从亚洲要跨到欧洲去，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到欧洲去，所以他们跨过那个州界，第一个城是什么城？腓立比，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欧洲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到底什么，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同工的重要，告诉我们异象不一定就是异象，你可以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得到一个负担，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知道说上帝前面带领我们的方向和道路是什么。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其实比我大没有多少，但是他很早就回天家，他叫谭约瑟，不要有很多台湾来的帮你认不认识他。他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就寻求神说，到底将来他毕业以后去哪里，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有一天他打开报纸看到异象，就是他自己讲的，他在报纸上他看到异象，在报纸上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我说这报纸哪来有那么好给你看到异象。他说他看到一个广告，那个时候早年的时候金门是个战地，是个打仗的地方。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金门前面一个岛叫小金门，当地的话叫烈屿烈苏，我在那个地方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就在那里认识这个谭约瑟牧师的。他就看到报纸上讲金门的呼声，他一看金门需要教育人才，因为那里占地，许多学生没有老师愿意去。金门需要农业的人才，因为很多炮弹打了以后把地翻了，但是没有办法去耕种，没有人去耕种。那炮弹打了以后不是把地就松了吗？不是吗？啊，就没有地方，没有人去耕种。他们那边需要一些工业的人才，需要一些很多很多医护的人才等等。他看了报纸以后，他突然想，他说，主啊，金门没有福音的需要吗？难道只有这些需要吗？就看到那份报纸，他说他就听见了金门透过这个报纸给他带来的呼声和挑战，他就毅然决然的毕业了以后就到金门去，在那边建立教会，传福音给当地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也不知道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神在我们身上的预备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求主恩待，让我们看见两样事情，供跟求的问题，供跟求连在一起。求什么呢？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供什么呢？以为传福音给他们听。这是供跟求，一个是 demand， 一个是 supply， 这两方面。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很可惜， 我们应该是供不应求才对，我们生意才会发达，对不对？我们拼命供啊，那边需要很大，那我们拼命加工，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但今天非常可惜，我在很多很多的教会，包括我自己的侍奉，我发现很多时候不是供不应求，是供不对求。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我昨天不是提到落实跟结实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台上讲出去的道就在弟兄姊妹的头上飘过去，没有真正进到弟兄姊妹的生活的里面，没有真正的落实在里面。我在供，但是不是弟兄姊妹所求所需要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牛头不对马嘴，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够真实让讲台真的满足今天世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的听众需要什么？我们有没有能够真的按到这个今天这个时代的脉搏？到底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什么东西？我求主让我们带着很严肃的心来看。我最近有一句话对我也很相当的影响，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一个牧师叫 Oswald Smith， 他说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都在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但是他说今天全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连耶稣第一次来过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连耶稣第一次来过都不知道，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在等说耶稣第二次再来。弟兄姊妹，这不是有一点忘记了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demand， 然后我们的 supply 是拼命讲耶稣要再来，今天末世已经到了，我们看见地震，最近尼泊尔的这个事情看了以后惊心动魄。亲爱的弟兄姊妹，7.8后来前几天7.1级，死了8000多人，搞不好不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教会对着这个时代不要供不对求，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需要什么，然后从神的话，从神的心意，我们来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前面是5年，求主让我们在这一点上看到什么叫异象。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意向跟使命，宣教着中国，带着使命，带着意向，看见沉睡的中国，看见宣教的中国。这一段圣经很熟，马太福音9:35-38，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36节，请注意他下面两个什么字，看见。什么叫看见？ vision， 叫 vision， 对不对？看见就是 vision。 然后最后，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叫什么？ mission， 对不对？这是使命。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又讲 vision 又讲 mission， 但是两个 连不在一起？因为在这一段很熟悉的圣经里面，我们少掉了一样东西。少掉什么东西呢？已经有 vision， 耶稣看见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是他看见的东西。所以他说要求庄稼的主，我们刚才也唱的那首歌呢，求庄稼的主，对不对？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其实圣经说打发工人，我不懂原文哈，我讲陈牧师在这里打发，听说在原文是把他一脚踢出去的意思。打发不是说把他叫走，就是把他踢出去。为什么要踢出去？因为他不肯出去嘛，只好把他踢出去嘛。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有意向，我们有使命，但缺少什么。我讲一个可能老掉牙的一个笑话，我在很多地方都讲。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一个地方，他们听说我去了，所以他们那边有好几个大学团契聚在一起，大学团契的一些同工、主席、副主席、灵修等等，有一个特别聚会，但是彼此不认识，因为都在一个城市，那不同学校，就每一个人自我介绍。 我叫什么名字，我从什么学校来。然后第三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啊，每一个人就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从什么学校来，我最喜欢吃香蕉，我最喜欢吃榴莲啊，那么就等等。所以有个人站起来，我叫什么名字，从什么地方来，我最喜欢吃大使命水果。大使命水果 Great Commission Fruit。 那我就很不甘心，我就插嘴就问他，那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什么大使命水果哈，什么叫大使命你都不知道吗？芒果啊。我说为什么芒果呢？说英文叫 mango 对不对？说 mango 啊，说芒果就是大使命水果啊。哇，后来有个弟兄就很不甘心，为什么 mango 为什么 women 不要 go？ 这什么叫大使命水果呢？后来有一个女的说，你去查查看，今天全世界的宣教士的男女的比例是2:1耶，女的二男的一耶。所以你们 man 要 go 啊，你们 man 现在还坐在这里干嘛？把他踢出去啊，把他踢出去。我们不久就要把我们的主任牧师踢出去，你懂吗？我们有新的牧师来，他的托付，他的意向，他的使命，就是要回到他原来出来的地方去还福音的债。弟兄你在哪里？弟兄你在哪里？啊，有一次我讲给一个家庭听，一个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大概10岁的一个女孩，她听我讲了以后说，哦，很高兴啊，她很高兴 mango 就是 great commission fruit， 因为她是女孩子嘛，所以她就抓住那句话。后来他说，他叫我 Uncle Pastor Lee。他说 Uncle Pastor Lee， there is another one。哇，他突然就讲中文了。他说另外一个大使命水果叫做百香果。百香果，我也想百香果。哦，这下又是来搞英文的，赶快想英文是什么 ？Passion fruit。Passion fruit。我突然心里一亮，感谢主，为什么 vision 不能进到 mission？ 因为缺少 passion。 他看见许多的人，后面说什么？怜悯他们。 vision mission 变成有 mission 的人叫 missionary， 对不对？ vision 有 vision 的人叫做 visionary，字典上没有的哈，叫 visionary。 passion， 求主给我们在15周年的时候有很多 passionary， 让我们心里面真是能够有一个负担，不是单单只是坐在 comfort zone 里面，让我们沉睡的中国成为宣教的中国。我们低头祷告。我盼望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单在台上领祷告，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向神有一个回应。我不需要请大家举手站起来到前面来，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昨天晚上、今天早上这两篇从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负担整理出来的信息，盼望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管年纪轻年纪大，包括我自己今年75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到底我要怎么样听了这些信息，在神的面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这是你个人跟神的事情，好不好？现在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很虔诚、很认真、很严肃的一个回应的祷告，是不是要回应像保罗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要向着主耶稣所说的，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下个礼拜我在佛罗里达的联合的退休会，主题是我在这里。求主让我们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有半分钟的时间，不需要时间长，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表明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天父，我们无声的祷告你都听见了，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